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刻要将时间交给李建良牧师。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要非常谢谢卢牧师，是我这一次到新加坡啊，这个教课的这个时候，还是有机会到归教会来一起跟你们分享神的话。那这一次的这个课程比较特别，以往我的课程都是这个STEMI 这个主办。那我通常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每一年十月之前，就把第二年的工作把它排好，就整年的工作。我比如说今年我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开课，开了19个课程啊。那么有一些地方是固定去的，无论是这个台湾到这个香港，到这个 Miri 到这个古晋，那么也到这个西部，也到槟城，也到佐敦，也到新加坡，也到 Adelaide， 也到这个中国大陆等等，一些都是固定去的。所以我通常在每一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二年的这个行程，包括主日崇拜呢，都排好啊。那就通常在十月之前。那么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行程排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我自己本身在排这个行程呢，或许是比较迟。所以后来跟这个 STEMI 联络的这个时候呢，又刚好这个杨长老不在，所以同工们说没有机会呢这个请示杨长老，所以这个课程大概也是不行。那么我想我心很焦急，我认为说因为这个课程已经一直在跑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还有三个课程，福音与文化，还有呼教学，还有这个伦理学还没有这个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这个焦急。我就跟心里面说这个课程大概呢还是有需要呢在这里开，所以后来就问一些同工怎么办。所以后来就想说不如用福音文化中心的这一个名义来主办，然后请我们一些这个同工来这个支持，来这个协办。因为我本身在这个马来西亚没有办法在这边筹办这个讲座，那后来就得到这个恩耶教会，得到青草地的同工都很愿意来帮助我筹划这个课程所以呢这次才能够如期的在这里开这个课程。那么昨天我们结束，那这次是谈这个福音与文化，大概来了52个的这个同学非常感谢主这个课程能够如期的进行，虽然这过程有一些的这个困难，可能是我这个层面呢安排的比较这个迟，所以又碰到这个长老不在，所以就有一些的这个困难的这个在里面。不过神还是保守，只是这个课程能够进行，我非常的这个感谢主。那么也要谢谢这个罗牧师当我的秘书把我的行程告诉他说我这段时间在新加坡，那么这个很愿意呢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罗博士呢就是这样的就安排下来了。那非常的感谢主，那也谢谢玉馨这个姐妹跟我们这方面呢有许多的这个联系，感谢主。就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朝见我们的这个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主日的清晨的这个时候召集我们众弟兄姊妹，以致我们来到你的圣所一起来朝见你，并且又使我们在你的圣所当中，我们跟众圣徒能够有交通，以致我们能够在神你所预备的这个安息日的时候，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以致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真正能够享受安息。我们又求主向我们施恩典，你既然已经把你的圣言给我们启示在圣经的当中，我们深信，我们若是愿意在你的圣道上能够下功夫，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意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我们必定的在你的正道上能够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接着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的圣经，我们对自己也有更多的认识，以致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我们明白我们的使命，就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真正的把我们光跟盐的这一个功效把它发挥出来。我们愿你的再一次的恭敬，把这一段时间就是思考主你话语的时间，就是祷告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主向我们施恩典。求你仆人再一次向主你呼吁祷告，求主你用宝血来遮盖每一个人软弱，以致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没有罪，成为男主。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2004年离开这个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之后，我就在自己的家安静了大概有半年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我半年时间里面呢，我就没有在任何的这个机构或是在这个神学院等等教课，那么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这个时候呢，我半年之后，就在2005年，我才开始一个的事工，叫做福音文化中心 ,Gospel Culture Center。福音文化中心其实呢，我们有这个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是认为说教会有两个很大的使命，一个叫福音使命，一个叫做文化使命。那其实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福音使命。福音使命呢，就借着这个福音，到世界里面，把那些迷失的羊，把那一些已经失去的，在罪中里面受捆绑的罪人，借着福音，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进到这个教会。这个叫福音使命。但教会长期以来呢，因为受了尼托森一种比较错误的这个属灵观的这个教导呢，以致呢我们缺乏教导有关于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教导我们怎样再把这些基督徒把它放回到社会里面去生活，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把他们用福音使命招到这个教会来，但是缺乏把他们教导怎样的再把它放到这个社会里面去生活，这个是文化使命。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两段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在神学里面呢，我们是把它规划成是这个文化使命的经文。一段呢，就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这个当神用他的形象样式造人这个时候呢，神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要管理还有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些的牲畜，这个叫做文化使命。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怎样的好好的管理这整个交托给我们的世界，以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归荣耀给神。那么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在伊甸园当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没有福音使命，只有文化使命。因为不需要福音使命嘛，人还没有犯罪呢，哪里需要这个福音使命？因此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只有文化使命，没有福音的使命。你想到了将来基督降临之后，我们复活了，我们进到新天新地去的时候，还需要福音使命吗？也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时候应该得救的都得救了啊，那些没有得救的应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 OK， 那我们就进到新天新地去。到新天新地去的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是与基督同作王，好好管理神所造的这一切的万物。所以你看呢， 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有文化使命，然后呢在新天新地，就是可以说是已经被更新的伊甸园，我们就完全的落实我们所谓的文化使命。在今生，当我们这个亚当始祖犯罪之后呢，我们就多了一个使命，叫做福音使命。教会如果对这所谓的文化使命呢一个忽略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忽略。忽略了这个文化使命呢，以致我们不能够真正落实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那一句话，基督教是伟大的。基督教是伟大的。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伟大，伟大在哪里？伟大在教会四堵墙壁里面。我们一出到这所谓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就不伟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伟大，就伟大在教会四堵墙壁里面。为什么？因为缺乏教导文化使命。在新约里面呢，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三到第十六节里面，其实呢严格说呢，就是我们新约里面谈到这所谓的文化使命。因为这节经文里面他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盐。当我们把这所谓光跟盐的功效把它发挥之后，人就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什么？在天上的父。这两者之间呢，你就看到的文化使命呢跟福音使命呢，是两者是不能够分隔的。 OK， 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我们这整个这个生命呢，已经是死在最终是不能够行善的。这是我们在这个所谓以弗所书第二章看得很清楚啊，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我们得救之后呢，叫你们什么行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什么善。因此呢，这所谓先要有生命才能够这个行善嘛，对不对？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成圣生活不是在天上过的，是在什么地上过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呢，先有福音使命呢，使我们这已经死在罪中的人接到道，得到生命。得到生命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生活里面行善的，在地面上把它活出来。这个是文化使命。所以福音使命在前面，但是它一定要带出什么文化的这个使命。那这整个文化使命里面呢，我们不要把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呢两者相混淆，因为文化使命跟这个福音使命两者有密切相关，但是两者又是有这个分别的。我举一个例子呢，你就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圈子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 Full Gospel Businessman Fellowship， 有没有？全被福音生意人的这个团契。那这个 FGA 里面的那种所谓的 Full Gospel Businessman Fellowship， 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文化使命，是福音使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叫做 Businessman 的 Fellowship 呢，他们每一次其实有一个聚会，比如说午餐的这个聚会的这个时候，他叫你把这个票卖出去了，你招呼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他也只不过那边请一个牧师，请一个人做见证，然后到时候你要不要信主，要信主举手。这个叫做福音使命。真正的所谓文化使命是什么呢？那一些所谓的 businessman， 当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是把基督教价值观把它带出来，以致能够看到说，哎，这些人是基督徒哦，是生意人哦，他们做生意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哦，这个叫做文化使命。所以文化使命呢，乃是神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本身，神本身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因此神本身既然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神的话圣经也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神的话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都有话说。如果我们是这个医生，
如果我是律师，如果我是老师，如果我是这个护士等等，神要透过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向我们的专业说话。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专业里面呢，要把基督教的价值观把它什么，把它活出来，这个才叫做文化使命。也就是说，我们不同行业里面呢，能透过我们说话，透过我们就把基督教的价值观把它这个活出来。我们一般上都知道，我们来到圣殿里面呢，其实呢，我们做两件事情：敬拜跟什么？侍奉，敬拜跟侍奉。那么这个敬拜跟侍奉呢，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不能够分隔的。因此主耶稣当他面对在这个旷野面对这个撒旦的这个试探的时候，他说你拜我一下，这些都是你的。主耶稣说什么？当拜主你的上帝，但要什么？侍奉他。因此敬拜跟侍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呢，是不能够这个分隔的。所以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我们做这两件事情，敬拜跟侍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你们是神的殿，你们是神的殿呢，这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句话，表示说呢，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我是神殿吗？意思我们来到圣殿，我们做两件事情吗？敬拜跟侍奉呢？所以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敬拜神我侍奉神的这个地方。我如果是医生，我走到诊所，诊所就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如果我是律师，我走到律师楼，哪里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如果我是老师，我走到课堂上，课堂就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如果我是家庭主妇，我在我的厨房里面就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那么这个观念呢，是个 powerful 的这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观念呢，把教会的四堵墙把它拆掉了。这个观念是非常 powerful 的观念，因为把礼拜一到礼拜七拆掉了。我们通常以为说侍奉神的话是在礼拜天到教堂里面才是叫这个侍奉神。所以如果比如说我如果我们问一个医生，哎，请问你有没有这个侍奉啊？ What we mean is， 你们在教会参加诗班，你们在教会这个做主席，你们在教会做招待员，这是我们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不需要医生去做也能够做，但是有一些东西医生做了我们做不到的，听懂吗？所以如果你把整个侍奉的观念只不过是扣锁在教会的四堵墙壁里面，以为说你这个做主席啦，你这个读经啦，你讲道啦，你参加诗班，你做招待员啦，那才是侍奉的话，我们整个侍奉的观念呢是扣锁在教会四堵墙壁里面。也难怪呢，我们的基督教再怎么伟大也只在教会四堵墙壁伟大。那如果我们能够很强的一个大的观念，保罗说我们就是神的殿的话，你想我们每一天里面我们都是在侍奉神，都在什么，都在敬拜神。从那个角度来说，那个才是基督教的伟大。因为如果那一些的这个医生在他的诊所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在做侍奉的工作，都是把基督教价值观把它活出来，律师也是如此，每一个行业都是如此，我告诉你，这股力量呢是能够改变社会的。这个才叫做什么？基督教的伟大。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文化使命。很多人以为错误了解，他说哇，林牧师你对中国文化一定很了解，我一窍不通。因为我所讲的文化不行，不是这个使命。我所讲的文化使命不是说要去爱中国文化，不是。我所讲的文化使命呢，因为文化包括什么？包括经济活动，包括政治活动，包括这个艺术活动，包括这个教育等等的活动，把这些等等的活动把它加起来，那个叫什么？叫做文化。不是单单只是这么狭隘说中华文化就是叫做文化。 因此呢，如果我们能够在经济，能够在政治，能够在艺术，能够在教育不同的领域里面，把基督教价值观把它活出来，我们就把伟大的基督教把它活出来。众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什么，在天上的父。就好像呢，当我们说在这个伊甸园，神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好好的去管理还有鱼空中的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基督教价值观在经济的场所，在政治的场所，在教育的场所，在艺术场所，把它好好的活出基督教价值观，在这些领域里面好好管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或是落实了这所谓的文化使命。所以因此呢，当这个马太福音在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有几个观念呢，我们在传统上可能我们在这个字义上呢有一些的这个需要我们更精细去接来了解的，就是呢一般上我们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是不对的，因为在这里不是我们去做，而什么，你们是光，你们是盐，这是身份的肯定，不去扮演一个角色，而是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盐，所以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什么，是光，你就是盐，只不过是你没有把光跟盐的功效把它发挥出来，那才是关键。我们不是去做光，不是去做盐，而是我们本来就是光，本来就是盐，但是呢这个盐跟光有它的功效需要去发挥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去发挥出来。而在这里呢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说你们是教会的光，你们是教会的盐，他说你们什么，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表示说连我们是光是盐，以及把光跟盐把它功效发挥出来的场所，在这里也讲清楚了。所以我们常常，我常常取笑说，我们常常在教会光来光去，到时候就没有光了，完了吗？发完了。所以因此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把我们做光和的，把光的功效，把光的这个盐的功效，把它发挥在场所，在这里也清楚把它什么指明出来，我们是在世上，把光跟盐的功效把它发挥出来。世上其实呢有很多事物的存在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我再讲一次，世上有很多东西的存在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 functional existence。 如果这件东西它不能够发挥它本来应该发挥的功能的话，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也因此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灯本来是这个在这里如果点亮的，如果你们当中有两盏灯已经在不亮的话，我告诉你就丢掉它好了，因为灯本来就是要发亮要照亮的嘛，因为那个是它功能呢，它之所以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是因为你要发光，如果有一天它不能够发光的话，这个灯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什么价值跟意义，因为它的存在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存在。同样的，如果你椅子已经缺了两个脚，你还要吗？丢掉算了。为什么？椅子就本来就是要站在那里给你坐的吗？那如果缺了两个脚还能够坐，不能够坐了，不能够坐了，它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什么价值跟意义，就把它丢掉了。圣经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不过无用，丢在外面给人家践踏。基督徒如果不能够把光跟盐的功效把它发挥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存在的价值跟我们存在的意义。而我们看到这整个这个盐跟光啊，它最重要的这个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呢是什么？盐是能够有咸味，然后光是能够发亮来照亮人。当我们说圣经说盐的这个时候呢，它我们记录是盐的这个时候，盐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一是调味，一是什么？防腐。调味跟防腐。那我告诉你哦， 我们基督徒是用神的爱去调味，用神的真理去防腐。当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腐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真理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这个防腐。当这所谓的这个世界是充满恨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神的爱去什么？去调味。我在美国，后来再带回去念社会学的这个时候，我就在一个我本来以前的那个教会呢，去这个牧会，我做神学生的时候那个牧会，后来我回去的这个时候，我的牧师他辞职，他要到中国大陆呢去做培训的工作，他说你刚好来念，我这个要辞职，你就过来，在我不在这段时间呢，能够帮助这个教会。后来我就过去了，我就在这个天普大学呢，在今年我的社会学硕士的这个时候，我同时也是差不多三年的全世界的这个牧会，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我告诉你，如果你在教会里，你不做中国大陆的人的布道工作，你没有工作做了。早期很多是这个台湾过来的，现在你到哪里去的话，你都发现了很多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移民。因此我们教也是特别有一个的团契叫乡音团契，乡音啊，家乡的口音，乡音团契，是专门做这个中国大陆的那一些这个移民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那后来我们在那边呢，就有一些的这个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了，成为我们的同工。后来他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牧师牧师，其实呢，我们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我们坐在下面听到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心里在批判，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逻辑，那个不逻辑 ，OK？ 因为中国大陆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思考的训练、逻辑训练呢是非常严谨的这个训练的，因此他坐在台下的时候，他说：“哎，这个哪里对？这个不合逻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说，其实我们听在这边，我们没有听，我们在批判。那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呢？他说，因为你们的爱心吸引我们，因为你们的爱心吸引我们。他说，我们在中国大陆人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与人之间能够这么真诚相爱的，总是隔了一层什么？哎，你对我这么好，有什么目的没有啊？大概背后有某种的动机 ，OK？特别那些经过这个文革的这个人与人之已经是差异，已经不能够投出那种心了，更何况说爱呢？这只有恨。所以他说，我们之所以在下面听，觉得你们讲到也没有什么，他说也没有什么。那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因为你们的爱吸引我们，他说。所以后来神就特别的在那段时间之后，圣灵感动他们，就听神的道，明白了。就信主了。所以这整个这个在一个恨的一个时代里面呢，那个爱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是言，因为我们什么用爱来调味。我常常认为说，世间有两股很大的力量，一股是恨的力量，一股什么，一股是爱的力量。但是我告诉你，爱的力量比恨的力量更大。为什么？因为去爱比去恨更难，去爱比去恨更难，更难的当然是更伟大了。如果你能够爬神山，跟你去爬 Mount Everest 哪个比较难啊？你知道神山在哪里吗？沙巴的神山 ，OK， 那也不容易爬。我告诉你 ，OK， 你有很多人到那边就爬就爬不上去 ，OK。如果你一个人说他爬神山，你一个人说他是爬这个 Mount Everest 的话，我告诉你，当然是什么？爬 Mount Everest 比较伟大，因为更难的什么是更伟大。确确实实的，去爱比去恨呢更难。爱的伟大乃是爱不受恨的牵引，爱的伟大乃是因为呢爱不受恨的牵引。如果有一天啊，我跟这个汉武两个人在为了一个神学问题，两个人起争论。到我后来，我真的是很气人啊！我就一拳打过去，汉武比我大只，我告诉你 ，OK， 他一巴掌就打过来，我一拳打过去，他一巴掌打过来。我问你啊，他为什么要打我一巴掌？因为我先打他一拳嘛， 所以牛顿的这个 law 就这边就出现了 For every action there's an equal and opposite reaction、啊、所以同样我打他一拳他就打我一巴掌，但我告诉你不会的，汉伟的灵性比我高，所以我虽然我一拳挥过去的，他站在那里呢，他两手分了，他笑笑的。如果他打我一巴掌，他那一巴掌是什么？是受恨的牵引。如果他完全没有回首了，表示说呢，爱的力量呢比恨的力量更大，因为爱不受什么恨的牵引。那因此呢，世上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爱的力量，一股是恨的力量。我认为说，爱的力量比恨的力量更大，因为去爱比去恨更难。当这里他说呢，我们是整个说，不单单只是这个是盐，我们也是光。这整个这个圣经里面说呢，我们这个是世上的光，这是个很伟大的一句话。怎么伟大呢 ？OK， 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正常的视线啊，他正常视线，包括戴眼镜，因为戴眼镜是 correct eyesight 嘛 ，OK， 已经戴眼镜 correct 嘛，还是正常嘛 ，OK。那我问你，一个人如果有正常的视线，请问他看得见东西吗？看得见吗？看得见。为一个正常视线能看得见，但如果把这个正常视线的人把他蒙上一块黑布，把他放在一个黑漆漆箱子，再把它放在一个黑漆漆房间，请问他看得见吗？看得见吗？看不见。一个有正常视线的人，他需要光，如果没有光的话，他也看不见东西。这什么意思呢？当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我们一个有正常思考能力的这个人呢，如果神没有先把真理把它启示下来，我们思考什么？思考没有，你听懂吗？我们虽然有正常思考能力，如果神没有把真理把它吃下来，思考能力跟思考对象是两件东西来的。你有思考能力，你还有给你思考的东西啊。如果没有给你思考的东西，请问虽然你有正常思考能力，你想什么？想没有咯。科学家再聪明，如果神没有先把真理放在宇宙里面，请问呢，他要去发现，发现什么？发现没有。科学家再聪明，只能够发现真理，不能够发明真理，对不对？所以科学家虽然脑袋正常，他要去思考，但如果神没有先把真理存放在宇宙里面的话，他就要把所谓的自然力把它发掘，有东西发现吗？没有。他去思想什么？思想没有。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就很伟大了，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真理的什么？真光。因此呢，当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天上真理的真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把它什么？把它照出来。所以呢，我们虽然在世上，我们不以世上的价值观上认同，因此我们是要把天上的那个价值观带到这个地面上。我们在政治界，在艺术界，在教育界等等，我们是要把这个真理的真光，基督教的价值观把它活出来，使这个已经在黑暗里面迷失方向的时代，在神的正道里面，借着我们是世上的光，把这个光的功效把它发挥出来，就照亮了一家的人，以致呢，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把时代所失去的方向带回给这个时代。无论在政治界，无论在艺术界，无论在教育界等等，我们都有这个很重要所要扮演的角色。这个我们叫做文化使命。因此在这里呢，当他所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有必要呢，把我们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光是盐的身份，同时要把光跟盐的功效把它发挥出来。也只有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把光跟盐的功效在这个世上把它发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基督教是伟大的。 传统的属灵观，因为透了，因为这个尼托神错误的教导，以致由这个灵魂体在把魂贬低，把魂里面的那个所谓的心思功能贬低，因为所谓的心思里面呢，就是思考活动，思考活动他说产生文化活动，因此就贬低了这所谓这个文化。所以传统的这个教会呢，从来没有教导文化使命，因为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神学上的缺陷。当我们回到圣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深晓得我们同时有福音使命，有文化的使命。只有当我们把圣经的真道一方面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方面活出来，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使我们能够从主你自己圣经的真道，就能够深深的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个很大的责任，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求主使我们能够把光跟盐的功效借着我们的这个身份，借着我们的生命把它发挥出来，使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乃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